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5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星期一宣布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作出有限豁免，旨在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但是华为仍然不能购买用于新产品的生产时候用的美国零部件。美国商务部给华为颁发了一张为期90天的临时通行许可证，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以维护现有的网络，并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但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华为仍被禁止购买美国零部件来生产新产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临时通行证允许运营商有时间做出其他安排，并给商务部留出时间，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和外国电信供应商制定适当的长期措施。罗斯说，简而言之，该许可证将允许华为现有手机用户和农村宽带网络继续运营。华为的临时许可证将于8月19号到期，商务部表示，届时将评估是否延长许可证。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的美国公司会有数据泄露的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制造无人飞机系统的通知说，美国政府官员对任何将美国数据带给一个专制国家的技术产品都十分担心，相关情报机构可以任意获取这些数据或者滥用获取这些数据的途径。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证实，最近曾向产业界发出警告通知，向企业提供有关使用美国技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会带来风险，以及减少相关风险措施的信息。这份通知提醒美国公司应该了解他们的无人机信息是否被供应商或第三方存储。如果确实被储存的话，要了解储存的方式、地点以及保留的期限。世界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厂商中国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声明说，该公司的技术已通过美国政府及美国大公司的核查。美国海岸警备队本月在南中国海举行的一次罕见演习显示，美国正在扩大其在有争议海域的行动范围。这是华盛顿和南中国海主要主权胜索方北京之间的一个新的压力点。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5月14号，美国海岸警备队巡逻舰博索夫号加入2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舰船，在海上接受海上安全和执法能力方面的培训。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天他们在菲律宾吕宋岛以西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发现了2只中国船只。中国和菲律宾在这片浅滩的主权存在争议，中国船只于2012年占领了这片浅滩。美国海事专家说，美菲联合军演是例行公事，但是海警队很少参与。台湾抗议中国决定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并称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举措伤害了全球健康。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动用武力也必须统一。中国显示对台湾独立状态不满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让台湾官员参加世卫大会。伊朗星期一说，他的浓缩铀生产能力已经翻了2倍。伊朗和美国之间唇枪舌战的交锋日益激烈。伊朗官员说，浓缩铀的用途是民用能源，远远低于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规定的上限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Account for. 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wait,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C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 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静气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 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下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议员，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又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她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 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 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
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啊？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啊，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 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没错，这门是开卷，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
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 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 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啊，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
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 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哎，对了 Professor,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Oh, pop quiz 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 pop quiz 啊，他就惨了。
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 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 pop quiz, Jeremy 一定会 fail, 不及格的。
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 cram, 突击准备一下。
Correct.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可惜啊，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cramming 也来不及了，所以 Jeremy 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 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 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Heather 竟然这样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他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他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啊。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他的牺牲可就白费咯。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啊，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6小时21分钟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 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 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we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Come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的。
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杨林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不过下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星期一宣布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做出有限豁免，旨在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但是华为仍然不能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美国商务部给华为颁发了一张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以维护现有的网络，并且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但是未获批准的情况之下，华为仍被禁止购买美国零部件来生产新产品。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运营商有时间做出其他安排，并给商务部留出时间，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和外国电信供应商制定适当的长期措施。罗斯说，简而言之，许可证将允许华为现有手机用户和农村宽带网络继续运营。华为的临时许可证将于8月19号到期，商务部表示，届时将评估是否延长许可证。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的美国公司会有数据泄露的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制造无人机系统的通知说，美国政府官员对任何将美国数据带给一个专制国家的技术产品都十分担心，相关的情报机构可以任意获取这些数据或者滥用获取这些数据的途径。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证实，最近曾向产业界发出警告通知，向企业提供有关使用美国技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会带来风险以及减少相关风险的措施的信息。这份通知提醒美国公司应该了解他们的无人机信息是否被供应商或第三方储存，如果确实被储存，要了解储存的方式、地点以及保留的期限。世界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厂商中国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声明说，该公司的技术已经通过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大公司的核查。美国海岸警备队本月在南中国海举行的一次罕见演习显示，美国正在扩大其在有争议海域的行动范围。这是华盛顿和南中国海主要主权胜索方北京之间的一个新的压力点。中国和菲律宾对斯卡伯罗浅滩水域，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华岩岛这个附近的水域都存在有争议。中国船只于2012年占领了这片浅滩，中国宣称对整个周边海域的90%拥有主权，包括菲律宾在内的5个国家和政府宣称对其中大片的海域拥有主权。美国海事专家说，美菲联合军演是例行公事，但海警队很少参与。美国海警队在菲律宾的军舰最后一次访问这个海域是在7年前。台湾抗议中国决定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并称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举措伤害了全球健康。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动用武力也必须统一。中国显示对台湾独立状态不满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让台湾官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今年此举尤其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健康保险。台湾的全民健保被普遍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体系之一。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说，台湾已经准备好与全球分享其实惠而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经验。伊朗星期一说，他的浓缩铀能力已经翻了两番。伊朗和美国之间唇枪舌剑的交锋日益的激烈。伊朗官员说， 浓缩铀的用途是民用能源，远远低于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规定的上限水平。天然铀所含的铀235浓度不到 1%， 用于核电站的铀235浓度为大约 4%， 而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则为 90%。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顿以来，中国一改原有的谨慎低调的风格，摆出一副要同美国决战到底的架势。习近平推动思想教育运动，以阶级观点和不忘初心统一全党认识，官媒全面恢复去年一度纠正过的浮夸文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官方警告美国，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中国一定奉陪到底。那么贸易战是先攻后拒，中共果真有备而来吗？特朗普休战5个月是否让习近平获得了喘息之机？北京立场异常强硬，中共是胸有成竹还是色厉内荏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邓先生好。
哎，张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先拒后攻”，那么中国对贸易战的这个态度呢，刚好反过来是先攻后拒。去年大约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出面压制媒体的这个所谓民族爱国情绪，纠正浮夸文风，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不但都回来了，而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这个邓宇文先生啊，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中共反美情绪为何突然爆发了？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正如官媒所说的这个先拒后攻，先攻后拒也好，还是先礼后兵也好，他就是说前期判断是说中美要打进这个贸易协定，所以他不希望舆论说三道四干扰这个谈判的进行。那现在之所以这个先攻后拒，是因为他认为已经贸易谈判已经破裂了啊，达不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对，他要激励民众，是说，告诉民众，我们虽然是这个贸易战达不成了啊，中美要打贸易战了，但是，中国有信心把这个贸易战打赢。另外，也就是说，要告诉民众，这个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民众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印度在这样一个时刻，只要他判断这个贸易战达不成要打贸易战了的话，那肯定是要舆论要改一改以前的压制舆论做法，而且全面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在这个上，我们可以看到官媒也好，这个甚至这个 CCTV6 还一改以前的电视节目，播放一些抗美的影片，包括这个领导人也实时的做一些这个暗示的动作，激发民众的这种情绪。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现在出现这种高亢的声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应该要注意，他民众关就是中共虽然也希望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但他不希望就是让这种民众的爱国情绪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比如讲上街游行，这是他害怕的。如果一旦就是说上街游行的话，他不这个 费上交油钱费出了什么问题，他很难把控，因为可能有一部分人上交油钱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矛头调转的对准中共，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在借助所谓政治正确，所以说打着这爱国旗号啊，说这个习近平软弱，要更一步强硬，这样的话呢，更一步强硬的后果，我们就可能就是说，非常就是说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就对中共来说，它利润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会逼得中共没有一个转移的空间啊。他现在虽然说是强调这个要打贸易战啊，这个要谈骗谈，要打骗的，但是如果美国一旦做出这种是比如讲暗示也好，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表现啊，有这种所谈判的空间的话了，
嗯，
那么他舆论又会转向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第一个方面，简单的说，第一，中共释放借这一个事件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啊，调动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显示就是说我这个决策是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的，民众的欢迎的。另一个方面呢，他也会小心的把控啊，希望这个在这个调动民众的情绪的同时，不希望这种程序失控啊，因为一旦失控就很难这个收拾，就可能一个对美的关系就可能会演变一个内政的问题，演变一个民众多年来对中共对习近平那种过于对美国过于软弱的那种失望的那种情绪，可能就会都能爆发出来。
好的，那么去年贸易战初期呢，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甚至在高层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所以呢，我六七月份呢出现了中共要纠正媒体的什么叫所谓浮夸文风。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为了统一思想，他记起了阶级基础、初心、使命等大帽子，好像毛泽东时代又回来了。我来请教北京张立盘先生，外界初步判断习近平现在是自断后路，要同美国决战到底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党内不同声音还敢不敢说话呢？现在
我注意到今天早晨新华社摆了一道大乌龙，就是突然报道，早晨报道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然后这个消息大概6:50几分、54分，各大媒体都发布了，然后7:10又都删除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呢，新华社是在辟谣，说是这个是去年的旧稿。去年的旧稿是5月20日，那这个也差的有点太离谱。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从体制内的情绪来看啊，还是很希望停火止战，所以呢，这种乌龙还会应运而生。但是呢，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反映出一种内部的情绪，还是希望不要打。当然，这个目前来看，这一年多的时间吧，主要这个不同的声音是来自体制内的财经官僚，还有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民间的声音，这些呢显然对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啊，个人的权威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现在既然这个做出一个强硬姿态，所以呢就要统一思想嘛，继续的就是往左转啊，又重新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概念重新捡起来，把什么抗美援朝的这个老片也重播，然后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这一类的东西来这个统一认识、统一人心。但这都是老的招数了，这个多少年来一直就是碰到问题了、碰到麻烦了就使用这些招。我觉得一个招反复的使，可能就不像这个乍一使那么管用。所以你说他真的想自断后路，从美国决断到底， 还是做出一个要决战的姿态，然后呢想来逼和美国。
嗯，
我觉得恐怕我说的最后一种可能还是不能排除。
嗯，
因为现在体制内牵制的因素太多，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经济数字，经济的数据本身它就不支持打贸易战。这个15号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零售业同比增长率下滑到2003年以来的最低，那就打回原形了。然后这个工业产值4月的增速环比是显著下滑。
嗯，
还有我们看这个汽车销售，它是出现了4月份出现了腰斩的情况。这个汽车销售量急剧的下跌。那这些东西来看，从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我觉得中共要想跟美国打一场这个真正决战式的这种战役，恐怕这个他自身的这个阵脚现在还稳不住。
嗯，
所以我不太认为他就是下定决心要打贸易战，恐怕还是想要这个求和，但是呢以一种恐吓的姿态来求和。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他们是怎样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习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贸易战打到底，2018年5月中央文件已经明确传达了这一精神，与美国谈判只是拖延时间，寄希望美总统大选川普连任必定会给中国造成致命打击，中国会牺牲老百姓利益，让人民再次遭受3年大饥荒的痛苦，没有打贸易战的本事，只能出卖体肤来换苟延残喘啊。另外呢是朱喜习，他说习近平打贸易战有备而来是罔顾事实，习近平如果真的是有备而来，就不会随后绑架政治局集体决议，习近平的强硬只不过是习近平认为中国民众的耐受力超强，也很容易被蒙蔽，而美国民众呢则是多看重自己本身的利益，想豪赌一把，但赌注呢是十几亿民众的生活品质，甚至是基本生活物质，民众的生命不如领导人的面子，可怜乎，可悲乎。李震他说现在国内媒体呢还整天煽动民族主义，华为还嘴硬说没有美国技术也能撑，我就想看到他能撑几时。 Starry Night 他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步步进逼下，习近平已经被逼到悬崖无路可退了，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是强硬，或者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打算，或者是签约之前的最后讨价还价，有备而来还是无备应战，从最近央视连续播放抗美援朝电影就能看出其手忙脚乱情急慌张的面目，现在要靠思想教育运动和爱国主义电影来凝聚人心一致对美，未免太小儿科了吧。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啊，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朝野上下呢弥漫着一股悲壮的情绪，说美国呀打到家门口了，中国不得不应战，并且誓言要奉陪到底。我来请教邓先生，这是不是实情？中国官方营造的这种悲壮气氛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好处呢？对中国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分两步来看，就是我觉得就是进入就是刚才就是网民所说的，也有一部分网民的意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刚才张先生也谈过，就是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个得把这个利润吧一用再用的情况下，它的效应会递减的，一部分民众是不会买账的，就是包括我们从微信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对这个做法了，对这种央视放电影的做法了，都嗤之以鼻，就是说不以为然。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就是说你说它完全没有效果也不对，也还是有一部分有效果的，也包括这个华为的这个任正非的一些回答，也激发了一些这个民众的这个这种爱国情绪，这种爱国情绪。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如何评估这种状况对中共啊，首先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基于自己的一贯的这种思维模式和做法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要操弄爱国程序，操弄这个民族的情，把民众的这种情绪调动起来，因为使民众感到处于一种就是说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处于一种很悲壮之中啊。我们是受美国所打压的啊，在这种情形下，激发民主的爱国者支持自己，就是我就是我刚才说有两部分意见，一部分可能是不以为然，一部分还是支持的，就是在这种处在国难艰难的情况下，必须支持支持党，支持习近平啊，暂时把所谓的这个其他的分歧放在一旁，放在一旁。那么从中国内部来看，这种状况是否有必要呢？我觉得这个从习近平来说，他也有必要。为什么讲呢？就是说，中共内部肯定就是，特别是高层对是否有打这个贸易战的必要性的，在前期来看，我觉得这个分歧可能是很大的啊。但是到了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他美国已经明确发出了，就是我要把你打趴下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共其他高层官员即使有不同意见的，这种情况下，也会自觉的。但站在这个习近平一边，我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发出异议的声音，因为异议的声音，首先你可能是对所谓的这个全党的主流所习近平所营造的这种全党的主流不符合。第二种声音就是说，你即使妥协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妥协，第一，美国可能要价更高，是否能够妥协，就是说达成一个让美国满意的一个方案一个条件呢？可能。还不行，可能他美国要价更高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妥协跟不妥协其实差别不是太大。印度来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党内不同的声音呢，那个也自绝对会就是说特别是高层的话，减少这种不同的习近平的，自觉的站在习近平旁边，以避免上外界发出那种这个认为中国高层是比较紊乱的这种信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志，就是说汪洋，我们讲在中国这个舆论里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开明的官员，但是他在前几天这个台企的那个台企联的那个换届大会上，这个接见台商的讲委的，他也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就是说，如果从特朗普的性格看，从美国政府的态度看，我们要跟美国扳一扳手腕了。这个话很清楚，就是说这汪洋处置发出这个信号，就说明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决策了啊，集体，而不是单纯是习近平个人，可能是习近平的意志强加给了这个中共高层，但是他已经变成一种集体的决策了，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很明确，如果美国在这所谓的在中共看来得理不让人，或者说这个还不收手的话，那我们只能反制到底了啊。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看到这种舆论的大规模动员，其实是就是说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中共可能会即将到来的一些措施。假如说美国还会这个继续加3000亿的话，那么可能会出台一些更严厉的反击措施，包括今天的习近平到江西这个考察稀土，有可能这个把这个稀土的武器也会用上。
好的。那么外电评论呢，现在中国立场全面反转，不仅我们看到在协议文本的措辞购买美国商品的数额，而且在强制技术转移和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原来都承认，可是现在立场呢全面倒退了。我来请教张先生，习近平这样做呢，是被逼无奈不得不破釜沉舟呢，还是他功于心计欲擒故纵，现在卷土重来了呢？
我觉得还是进退维谷，就是说那个当初其实最早的时候也不是先攻后击，一开始也是要以牙还牙的，然后呢发现实力不行了，这个然后就一味的求和啊，讲究这个双赢啊，讲究我们是中美是头一个产业链啊，这中间呢其实也包括了一部分财经官僚，甚至像这个谈判的首席代表刘鹤啊，我觉得他也是属于这个人群，就是不希望破裂的这个人群。 啊，只不过呢，现在呢，就是领导人觉得呢，如果退让的话，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个人权利，所以呢，他采取了这个比较坚决的这种回应。因为我以前也谈过，我说其实中美贸易战妥协与不妥协，就是一个是温水煮青蛙，一个是开水煮青蛙，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必定会发生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嗯，
就是说它可能产业结构会变，然后呢它的这个财政收入税收这些会变，所以呢这个一变的话，这个中共作为一个高成本运行的政府，他恐怕就难以为继。那么首先要被问责的可能就是领导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为了捍卫他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就是说你要的太多了，我接受不了，我就干脆跟你翻车。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从逻辑上是可以说得通的。那么这个像这些个，比如说强制技术转让啊，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呐、啊、这些问题，还有政府补贴啊这些问题上，有些其实本来他就不情愿接受，只不过呢因为急于求和，所以呢这个美方老是切香肠，切一段敲定一段，切一段敲定一段，他呢心里很不情愿，最后呢干脆我就全推翻，然后出了问题我负责。那这个情况来看呢，确实领导人有被逼无奈的这种这个要想背水一战这种心思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说是工于心计欲擒故纵，我觉得恐怕谈不到。现在实际上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被美国逼到了墙角，然后这个在体制内部又有很多的这个灰犀牛在那等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得不采取现在的这套做法。那这套做法能不能生效，其实你看一看，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我刚看了一个分类统计，这个机械类的占了50.3%，其他的就是像什么纺织品呐、啊，这个金属啊、塑料、橡胶、鞋帽、化工产品这些呢，大概占了就是27.5%。另外还有22.2%是其他类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打响的话，有一半的这个中国商品，就是大项，但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就是首当其冲会受到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下子2-3千亿的这个产品就不能够进美国了。然后其实我们过去老注意的是美国的什么，在这个服装啊、鞋帽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占的比例很小，早已经不占主要比例了。所以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现在恐怕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打不起。谢谢。
好的，抓紧时间给大家读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是个什么看法。首先是搬石砸脚俱乐部，搬石砸脚俱乐部，他说呢，基于对中共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对华为的不信任，贸易战的影响继续扩大，不论习做什么挣扎，历史车轮已经回不了头，他面对的也不再是什么党内的阻力，而是国内老百姓的越来越不满。看看今年的维稳费用，看来今年的维稳费用又得翻番。 Jacob他说，贸易战北京日趋强硬，习近平果真有备而来吗？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盯着呢，国内定于一尊，反对者伺机而动，想怂他也不敢怂啊。 好，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对不起，感谢邓宇文、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谷歌断绝合作，华为是不是会一夜失去国际市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